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新田乐意还有小芳跟你一起。
是的，我们三个女人又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发现小芳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认真的。
对呀、啊。
你也觉得是。
是的，因为我通常呢在万峰老师还有乐意老师面前呢好像
嘻嘻哈哈。
是一个比较温柔的角色吧，对不对，乐意老师？但是我发现呢，我到了这里，其实我们也是田丰乐啊，只是换了一个峰而已嘛。发现在这个山峰的峰那边呢，我是比较温柔的。然后我换到这里追峰的峰的时候呢，在我们三个女人当中，我好像要比较活泼一点，要比较耍宝一点。
其实你本来就是比较活泼的、小峰其实也有活泼的一面，
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三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一下感情啊，多一点的了解。
那小峰你的心情怎么样？现在第二集了，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的心情很开心啊。
他是精简的，你没有发现他讲话很精简的，啰嗦的就是我。好，接着我们就谈谈哈八到十四集小峰的体会。
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赋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同行成长故事。
那小峰也是同样的问题啊，第八到十四集有哪些片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觉得八到十四集当中呢，可能有两集吧，都说到了原生家庭对于你们的影响。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乐意老师当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是神使用负面的东西来塑造我。我觉得这样透过神去看待生命中的一些伤害是非常宝贵的。然后我呢也去看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如说父母教会我要对别人释放善意，遇到问题呢不要慌张胆怯，去正面的沟通，我觉得这些点对我来说真的都是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每个原生家庭可能都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伤害，可能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种容易愤怒可能是哪一件事上受的伤害，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再去看，我觉得也会有那个正面的意义，可能就是我不害怕冲突，我也不回避冲突，然后我也特别期待在冲突中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你换一种眼光再去看的话，你总能找到那个正面的意义，那个闪光点。
哇，我听你刚才讲那句不怕冲突，我非常的佩服你。我就很怕冲突的，
我也好佩服，因为我也是很怕冲突。
对对对，所以你的家庭练就你虽然可以容易愤怒，喜欢辩论，但是就是不怕冲突，对吗？愿意直面别人，有冲突就跟你辩论，跟你谈啊。但我呢，我妈妈就教导我什么事情一定要认真认真认真，不认真呢啊，应该这样说，做人一定要有责任，这个其实当然也是好。我猜你也发现我也是挺有责任感，对吗？ 对，如果约什么人啊，什么事情啊，如果做不到啊，晚啊，虽然结果还是晚啊，今天好像约小峰一样，但是我心中的内疚啊是很澎湃的，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哪怕对方可能不介意，但我自己首先介意。但这种其实对承诺很认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做人就有些时候太认真了，就会绷得很紧，而且会使周围的人也跟着我紧张，
会有一点点的压力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总会有一些意外会发生的。我觉得怎么样在意外当中呢，你可以当然你有一个危机处理的一个应对啊，另外一方面是我的经历是能够在这些意外当中呢更能够体会到，哎，神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他怎么动工，他怎么帮助我们去越过这一些哎看起来好像不如我们意的东西，就会在当中看到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的经历学习到的东西。
哦，所以现在我们三个女士一起学习，我就学习到小峰那个不怕冲突，现在马上就啊真的跟你相处了也大半年，你这样讲我才想起啊，对，你真是那种比较顺应那个时事，就是看到当时的情景，那个应变也是很强，而且呢也比较能不会影响你的心情。但如果我呢，其实也不能说不能应变，但是我会带着忧虑自责或者一种情绪去应变，因为我首先不接纳自己犯了错，或者是有事情出现嘛，然后我也会去应变，带着一点情绪。我觉得小峰谈到家庭的影响，我就发现自己，我马上回想自己，今天
原生家庭，
对，又真的谢谢小峰，让我想起我现在这么有责任感，也是归功于我的父母，但同时呢，我的责任感呢，又使我很容易坠机，有坠疚感，这种坠疚感呢又会影响我的情绪，这种情绪其实也会反而传递给别人，本来我是好意，因为我觉得我的责任没做好，我不开心嘛，或者是想把它干好，但同时因着我这个责任感太强烈，又会引发一种情绪，然后就会对其他人可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谢谢你啊，小峰，你谈到家庭影响。小峰，你也谈谈有没有其他在节目里边，还有其他让你深刻或者是让你成长的其他一些东西？
有啊，就是当时你们在节目中谈到一个话题是自我区分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提出来这个概念对我就很有帮助，因为就让我意识到原来自我区分就是说是鲍温提出来的嘛，它主要指的是就自己与原生家庭，对对，或者是就是身处群体的一个接连情况，程度，接连程度，我觉得可能真的就像自己，就是让我想到圣经中的那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让我想到其实就是你跟你父母的这种亲密程度，或者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自我区分，因为我觉得自我区分就是如果你做得非常好，你有一个健康的这种自我区分的话，你是非常能接受或者欣赏别人给你提出来的一些建议，但是你也不会迷失自己，人云亦云或者是逃离人群，我觉得既能就像您说的活出真我，但是也能认清自己其实没有能力去完全的满足别人，但是也可以做到说我可以与你同行，或者在适度的范围内帮助你，还有就是既能与别人同喜乐同哀哭，但是也不会过于卷入别人的那个情绪当中，然后在遇到一些压力的事件的时候，既能就是不怪罪于别人或者怪罪于自己，也能就是针对问题去想出一些应对的方案。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自我区分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人影响你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感受或者是表现。所以我也赞同您当时在节目中说的，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快乐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会帮助我们与别人去保持一种合适的距离，但是也会去享受我自己的一个人际关系。
那你觉得自己现在自我区分做得怎么样，或者哪些方面是已经做得比较好，哪些又做得没那么好？
我觉得可能是在情绪卷入方面我做得还不够好吧。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跟别人同行的时候，如果能特别共情于别人的感受的时候，也会偶尔也会卷入别人的那个情绪当中，就别人的情绪也会对你造成一些负担一些影响。
卷入别人的情绪是说例如他生气你就跟着他生气，或者你觉得某个人对他不好你要跟着替他抱不平，是这样的意思吗？
愤怒，对对对对对、
哦、
就会觉得非常也为他就是受到这种对待感到愤怒、
哦、
我觉得还是某些情况会卷入。对、哦、
嗯，我觉得最容易是亲人对吗，例如你的老公啊，或者是父母啊，
或者朋友、嗯、亲密的朋友也会。对，
嗯，心田你会不会就是有人对你老公例如不公平、
嗯、
自己会跟着一块愤怒啊，这种以致甚至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建议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会不会？
我还真的不会。我通常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要提醒自己，就是我尽可能呢就别人的情绪我能够给他多一些的安慰，多一些的聆听，因为我也很怕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情绪当中，然后我呢又跳出来给很多很多的建议。其实我在这方面我也会理性的分析说、
嗯、
哎，这个事情的本质是怎么样啊，这个事情他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处理，我是比较第三者的眼光去看的、
哦，
但是我又发现我必须得提醒自己，我不能够
太抽离。
对，没错，因为他可能跟你分享的这件事情必须是你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嗯嗯，
然后在这么亲密的人之间吧，
嗯，
他往往需要的是一种情绪的支援
啊，就是共情，
就是、
所谓共情，
没错，共情，
嗯，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安慰。他可能冷静下来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是更好的更合适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就不要给他太多的建议啊、
嗯、
但是当然也不要说跟着他的情绪跑，这个也不好。
嗯
嗯，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怎么可以一方面真的让他感受到你是感受到他的感受，但是又不至于、
嗯、
例如他说我想杀死某个人啊，我要诅咒他，你就说去杀吧，我替你多捅一刀。
哎呀，
我
不行，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对，但是这个微妙怎么能让他觉得你能共情，但同时、
嗯嗯、
同时又不会很偏激啊，他当时已经很偏激，你跟他一块偏激就不知道搞出什么事情。
是
你是你、哦、我是我，我们两个差别真多，我爱静我爱动，爱其实来可惜多。真多，我叫世纪，我爱做梦，合作分工有苦衷，天生你才必有你我，天生我才与众不同，加在一起加倍拥有，彼此欣赏加倍成功，
我觉得我的自我区分最难还是在于对我的家人吧、
嗯、
我的家人我还是那个自我区分做得不好，尤其是我的姐姐，其实我心中非常的依靠，非常的依恋依赖我的姐姐、
嗯、
所以我姐姐有什么事情她的情绪就变成我的情绪一样。
嗯，
那小峰你觉得对哪一个人你的自我区分是最难的，会不会也是配偶啊？
应该也会吧，我觉得。因为你就越知道对方经历的细节，你会越去共情他的那个感受。
嗯嗯，哎，还有别的一些课题你特别印象深刻吗？
嗯，还有你们提到的那个发怒模式，我觉得可能和前七集当中提到的那个负面模式，我觉得有点类似。
嗯
嗯，
就是后来我又重新去想这个我这个发怒模式。然后我就在想我那个背后更深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难过悲伤还是委屈不满、
嗯、
我也没想出来。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一次也不一样，也说不清、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都有过。但是后来我就在这个当中我就在反省，其实在我发怒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期待人与人之间能够坦诚相见的、
嗯、
我是期待自己可以被尊重被理解的、
嗯、
但是同时呢在这个背后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重大发现对我还特别有帮助、
啊、
我觉得那个重大发现就是说对方对我的是可能是善意，
嗯，
就是对方想提建议他不是想指责你，因为我的解读是我想的我做的不好、
嗯、
但是我会觉得我再重新再体会的话，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对我是怀着善意，他是希望我更好。
嗯，
我觉得这个重大发现就可以帮助我去理解对方的用意，并不是要去指责我，而是希望我变得更好。我觉得知道了这一点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觉得在那种情景当中，我就会变得柔软下来，平和下来，可以静下心来去聆听对方。
嗯，其实这个说来说去还是跟我们的那个自我形象也有关系，对吗？他提出建议，你这么容易就觉得他是指责我，是否反映其实我们的自我形象比较脆弱？我能不能这样大胆解释？
我觉得可以吧，我觉得可能是在过去的成长当中，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什么，就容易让我联想到这一点，就是别人可能是在挑剔我。嗯，但我觉得这不是真相，可能那个真相是他希望你更好，他对你是发的是善意。
哇，如果从以为对方批评到发现原来他是为我好，这种其实那个转变很大，对吗？
嗯，是我其实也有一点好奇啊，我其实想问小峰，是不是在这当中经历什么具体的某一件事情让你因为我们通常呢就是你要反思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哎我马上就觉得我应该马上的转变我的想法，而是说哎有某一件事情触发到了你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去理解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才会哎原来我有了这个转变，是不是？我是比较好奇，是不是有一个事情哎触发到您去回想这个你自己需要进步的这个地方呢？
是，
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当我跟人在倾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提醒，可能神也会提醒我，身边的人也会提醒我说，
嗯，
也许他不是恶意，他是会就希望你更好，他也就是希望你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正面沟通的时候，对方也会这样坦诚的说，我不是要指责你，我就是
哦，就是
可能以前，
对
对对，可能以前的时候自己的耳朵都是闭着的，就是对方也说过，就是听不进去。但是当你沉下心来，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态度吧，谦卑。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这些声音也就都进来了，我觉得。
嗯，哎，很棒哎。而且呢我觉得在当中看到是神要去成就某一件事情啊，神要去改变我们，他不一定说哎很直接的直求就跟你说哎我要你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而是呢他会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些的小的情景某一些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也我相信圣灵也感动身边的人，去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然后呢从而哎真的我们可以改变。
嗯
嗯，就是通过别的途径。
嗯嗯，而且我最欣赏是跟他闹矛盾那一个人，其实也是很好哈。
对呀，好坦诚哦。
能说我这样说，其实不是要批评你，其实当中也是，首先你了解到小峰，你知道小峰现在觉得你批评他，而且又能这样有勇气直率的指出来， 这种我觉得是一个既有善意又很敏锐的一个表达。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那小峰也想跟你谈谈，你觉得你的人生，我们第十三集提到为人生定一个标题，你的人生的标题是什么呢？
我的人生标题我觉得可能就是被带领到恩典中。因为我在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被神带领的脚印。我觉得我每一次人生境遇的转变，每一次失败里的挣扎，每一次这个人生局面的那个被扭转，真的都是神的大手在我身上留下了恩典的记号。
嗯，哇，他的那个标题就是恩典，我觉得很惭愧啊。
是，哎，我也很惭愧啊，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不是这么说，就那个方向不一样。
嗯，我觉得小峰值得我学习，就是他常常想的都是神，而且刚才他说他祷告的时候，神提醒他嘛，所以我们这个田乐要加油哈。
哎，是。
那小峰最后就想问一问你，听了我们十四集，觉得哪一些东西需要改善呢？就很坦白的问你。
改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很好了已经。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乐意老师啊，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给什么建议好。哎，
是吗？那我就不问了。那小峰，你心中定义的成长是什么？这个我也是非常想知道的。
成长，我觉得成长需要改变，成长可能伴随着痛苦。但成长过后，你会看到人生更美的风景。
是
啊，那个新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小峰讲的话都是很有深度的，
是很有这个书卷味啊，
书卷味啊。我觉得很有深度，而且其实他是有很多心理咨询的知识的。其实小峰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哎，好厉害哦。
对啊，
那我要更小心说话才行
啊。小峰你怎么回应他？
愧不敢当。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轻松一点嘛。
应该这样说，你就更可以就
畅所欲言。
对对对，因为心理咨询师他应该更能明白别人，对不对？
是是是，
应该更懂得去坦白。那小峰，最后一条问题，老师说最后哈，就是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是受到一些原生家庭的伤害啊，或者一些往事困扰的，你有什么去鼓励他们，用一两句话去鼓励他们呢？
我觉得就是要与过去告别吧，不要再允许自己再停留在过去的那种被伤害的感觉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去勇敢的成长。拥抱当下的自己，然后发现自己其实也是闪着光的。
嗯，哇，自己闪着光的。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这样跟过去道别，第一当然需要神给我们的那个力量，第二其实很需要像我们这样三个女人一台戏的那种同行的嘛。
是的是的，当然也是，就是需要勇气嘛。
是，所以我们三个人集合力量就更有勇气，对吗？
没错没错。哎，乐意老师啊，我觉得我还想在这最后呢，又说最后了啊。最后的时间我想说一下，就是刚刚您问了小峰说，哎，怎么定义心中的成长？我也很想说的，就是比如说完了跟小米十多集的一个交谈，我觉得成长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就 我们老是把成长这个词语可能放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觉得哎小孩子啊或者青少年啊，你成长成大人出社会。那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我们可能到了很大的岁，可能五六十岁啊七十岁八十岁，我们都还在成长的一个阶段，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就是一个慢慢慢慢的过程。
是是，所以就是不断在制作中，
对，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情，
对，
开放的心境去接受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你认识到的自己，
是是是，
发现到的自己。
是
神啊，神啊，神啊，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万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恩手，他在看，他在做，他又拣有我。按他的时候，美好事必定成就。他全知，他全能。
故事新天空，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万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恩手，他在看，他在做，他有真有话。安排的时候，谁要是你的成就，他全知，他全能。
今天我也跟新田学了一个东西，就是有些时候不用那么认真，所以可以谈笑风生的一起去等候神来制作我们，
是不要那么着急了，叶老师。
嗯，好，那我就学习哈，用放轻松。那今天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你是谁？
我是新田。
那我们还有小峰，对吗？
我是小峰。
好好，谢谢你。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像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